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七，耶稣重新定义不洁，说明神圣和亵渎。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他们曾看见他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拘守的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等。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而用不洁的手吃饭？耶稣对他们说，以撒意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得真好，正如所记载的，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他们的心却远离我，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而只拘守人的传授。又向他们说，真好啊，你们为拘守你们的传授，竟废除了天主的诫命。梅瑟原说过，你该孝敬你的父亲及你的母亲，又说，咒骂了父亲或母亲的，应处以死刑。你们却说，人若对父亲或母亲说，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科尔班，即现已，那么就准许那人不必再为父母做什么了，这样你们便为了你们所传授的遗教废弃了天主的话，并且你们还行了许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在犹太人传统中，神圣和亵渎有明显的界限，清楚地分开什么是被祝圣了给天主的，甚至是俗世的或普世一般的。出谷记中，天主祝福犹太民说，你们为我应成为司祭的国家，圣洁的国民。因此犹太人认为他们是被祝圣的，他们认为盟约中的十诫与一些保护他们的法律是来自天主的恩典，值得珍惜。有关饮食的法律是在这神圣与不洁的大架构中的一环，要食用洁净的食物，并要用洁净的器皿，这是基本的认知。如此，人的整个生命以及食物的营养价值对上主来说才是经过祝福的。这一章我们要集中讨论这一方面的观念，而不进入法律上琐碎却不重要的规则。犹太人习惯进食前先洗手和洗器皿，不只是为了卫生，也是一种在宗教仪式上取洁的行为。它所给予的讯号是，犹太人渴望要圣化最基本的人类活动。可惜的是，在马尔古福音最早的希腊文手抄本中，第七章三四节与取洁礼有关的文字是有缺陷的。其中第三节照原文的字面意义来说，应该译为，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若没有用拳头洗净自己就不吃饭。第四节照字面意义应该译为，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拘守的事，如洗杯、洗壶、洗铜器和洗床。没有一个圣经译者懂得 如何翻译第三节的拳头和第四节的床，也没有圣经诠释者注意到，沐浴的希腊文有浸洗的意思。马尔古圣使多次用这个字来指称洗礼，但这懂法在这里并不恰当。很多学者认为，对犹太风俗有这么奇怪的解释，是在第一世纪以后才加入马尔古福音文稿里的。其中最杰出的学者泰勒文生建议把古七二至四全数删去。无论如何，马尔古圣使在此使出他的杀手本领，他用法利赛人提出的问题来为耶稣对什么是神圣的、什么不是的教导铺路。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门徒用餐的习惯，如同他们质问门徒们为什么在安息日掐食麦穗一样，法利赛人挑战耶稣所用的口吻，使得耶稣的所言所行面临危机。你的门徒为什么用不洁的手吃饭？这里所讲的不洁，也可以称为俗世的。所谓俗世的，就是亵渎而寻常的，没有被祝圣的，非神圣的。马尔古福音前后一贯的主题，是在显示耶稣就像箴言里的智慧，在市集召选徒弟。耶稣与智慧一样，不回避俗世的与寻常的，而是设法改变它。在古七六至七节中，耶稣用伊撒意亚先知的预言来批评那些向他挑战的敌对者。言下之意，伊撒意亚先知表露出天主的挫折，因为耶路撒冷的人不相信天主会把他们从包围的敌人手中救出。天主发现，事实上这民族只在嘴唇上尊崇天主，而非用他们的心。他们的敬畏仅是人们所传习的训诫。耶稣更进一步指责他们说，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而只拘守人的传授。对于这项指责，耶稣举出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注意到有些人把应该供养父母的钱拿去当献祭，这献祭到底是多少难以估计。但是耶稣批评的要点明显是这一章的主题。耶稣指出了一个重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真正神圣的所在，没有任何宗教规矩模式可以自圆其说来除去这种神圣性。什么东西使人污秽？14至23节，耶稣又叫过群众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且要明白，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凡有耳听的，听吧。耶稣离开群众，回到家里，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耶稣就给他们说，怎么，连你们也不明白吗？你们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不能使人污秽，因为进不到他的心，但到他的肚腹内，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他这是说，一切食物是洁净的。耶稣又说，凡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使人污秽，因为从里面，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念、邪淫、盗窃、凶杀、奸淫、贪恋、毒辣、诡诈、放荡、嫉妒、毁谤、骄傲、愚妄，这一切恶事都是从内里出来的，并且使人污秽。马尔古圣使曾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引出耶稣教导什么是神圣的主张，同样在此他又用门徒的问题来打开耶稣教导什么是污秽的主张。耶稣说，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圣使称此比喻或谜语，表示详细意义有待说明。乍看之下，以为耶稣的言论 是在挑战犹太人的饮食法律，毕竟我们吃的都不会是污秽的，那为何要排拒某些食物呢？后面他说，他这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这句话，可能是后来为了解释而加上的。然而我们知道，在宗徒大事录中，初期教会对哪一种食物是不洁的曾有过争辩。我们在此看到耶稣的教导是有些道德上的复杂性，复杂之处在于什么？寓居于人的里面，藏在人之心内。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就会明白，主要不是什么进入人体，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是更大的邪恶。跟耶稣的许多其他教导一样，他并非忽视外在的戒律，而是更集中于内在的事实。治愈叙利亚腓尼基妇人富有不洁邪灵的女儿，24-30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提洛和七东境内去了，他进了一家，不愿任何人知道，但是不能隐藏。当下就有一个妇人，她的女儿附了邪魔，一听说耶稣就来跪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个外邦人，生于叙利亚腓尼基，他恳求耶稣把魔鬼从他的女儿身上赶出去。耶稣向他说，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那妇人却回答说，主，是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耶稣对他说，为了这句话，你去吧，魔鬼已从你女儿身上出去了。他一回到自己的家里，看见孩子躺在床上，魔鬼已出去了。马尔谷圣使戏剧性地用外邦人或不洁的地方来解释耶稣的观点。在这段记述中，耶稣与外邦妇人交谈，并为他富有不洁邪灵的女儿驱逐了不洁的邪灵。圣使认为耶稣这样做会让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虔诚守旧的犹太人觉得不符合习俗，甚至是骇人听闻的。耶稣居然会伸手帮助外邦人，这个行动所产生的震惊在马尔谷笔下写得缓和了些。马尔谷指出，耶稣虽干预了此事，但他是不太情愿的。首先，马尔谷圣使告诉读者，耶稣去提洛并进入一家，但他不愿任何人知道。其次，当妇人求耶稣治愈他的女儿时，圣使讲，耶稣推诿地对那妇人说，应先让儿女们吃饱了，因为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耶稣这样说是表示他应该把福音传给以色列家，而不是外邦人。这里的儿女们就是指以色列家的孩子。小狗是当时犹太人一种通常及侮辱的方式，用以比喻外邦人。针对耶稣的观点，那妇人大胆而巧妙地回应了他。他说，主，是啊，可是小狗在桌子底下也可吃孩子们的碎屑呢。这是犹太人典型在语言上以耍弄文字来反驳的习惯。也许马尔谷圣使想说明，这富有不洁邪灵女孩的外邦人母亲都有能力找到与犹太人抗衡的方法。为女孩驱逐不洁邪灵的故事反映了马尔谷圣使写作的方式，说明那妇人并非不洁的外邦人，而是机智者。以前在希伯来经文中也有犹太人伸手帮助外邦人的例子。我们曾听过在列王记下中，厄利叟先知如何治愈了患癞病人的阿兰王军长。然而马尔谷描述耶稣与这妇人的对话所用的文字却超越了单纯的治病。一开始当这妇人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圣使说他一听说耶稣就来，这里用的时间副词是直接、立刻，以及所讲过在马尔谷圣使的作品中有特殊意义，表示道德行为的迫切行动。在这段故事中，耶稣和妇人间对话所用的词汇也有很深的意义。 在普通一般犹太人的惯用语中，他们谈及天主圣言时常用饼这个字来表达，在此特将食物说成饼。由此我们该明白，耶稣说把天主的话扔给小狗是不对的，其中小狗就是指那些听不懂天主话的人。马尔古圣使说耶稣应许那妇人的要求，可能也表示耶稣愿意把天主的话带给外邦人。耶稣治好聋哑人。耶稣又从提洛境内出来，经过西东，向着加里利亚海，到了石城区中心地带。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求他给他复手，耶稣便领他离开群众，来到一边，把手指放进他的耳朵里，并用唾沫抹他的舌头，然后望天叹息，向他说：“厄法达，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立时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遂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但他越嘱咐他们，他们便越发宣传，人都不胜惊奇，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聋子听见，叫哑巴说话。马尔古记述耶稣继续在外邦人的地方所行的事工，这一次是在加利利亚海的另一边，石城区中心一带。在此，圣使用前述治好瘫子的故事同样的笔法，有人给他带来一个又聋又哑的人，求他给他复手。圣使所描述耶稣的行动，正是当时希腊和犹太医治者惯用的宗教仪式的做法。厄法达是阿拉美话，字面意思是开了吧，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解除吧。这相当于耶稣对瘫子说，他的罪被解除了。马尔古圣使在医治上常用历史一词来表达唤醒道德行为的迫切行动，他的耳朵就立时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圣使在此用这个字，也曾反复不断地用这个字，为的要指出发生的事不是单纯的治愈，整个故事是在回应伊撒伊亚先知书中的思想与预言。有的在古四十至十三节中已经提到过，我们先前也曾留意过，当耶稣讲到比喻的意义，他所引用的伊撒伊亚先知书，其中天主曾讽刺他对伊撒伊亚先知说，你要使这民族的心迟钝，使他们的耳朵沉重，使他们的眼睛迷蒙，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觉悟而悔改，获得痊愈。正如前述所讲，天主当然希望人能看见、听见、能觉悟并得到痊愈。在伊撒伊亚先知书稍后的章节，天主应许他的子民说，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那时瘸子必要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要欢呼。在这第七章终结，马尔古圣使显示耶稣显示了天主的诺言，从治愈聋哑人的奇迹，马尔古圣使暗示耶稣使人认识了天主的圣言。第七章的总结，在这一章里，马尔古圣使发挥耶稣与不解有关的主题，这主题是马尔古圣使在前面已经提过的。在耶稣第一次治愈富有不解邪灵的人时，在治好赖病人时，在与罪人一起坐席时，在耶稣被毁谤富有不解邪灵时，在耶稣治好格拉撒富有不解邪灵的人时，在耶稣赐给门徒制服邪魔的权柄时，这一章是三组合模式的编排结构。耶稣在此 以与人对话的讲道方式，为人的不洁下了新的定义。在这次讲道之前，耶稣曾与一位以传统角度看似虔诚的人讲论有关神圣的及亵渎的或不洁的之间的问题。在这次讲道之后，耶稣和一个外邦妇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对话，而且为他富有不洁邪灵的女儿驱逐了不洁邪灵。马尔谷显示，耶稣以不洁的新定义来反驳守旧的人，圣使以接触外邦妇人以及他的女儿的方式，把这个新的不洁定义戏剧化地表现出来。最后一节，马尔谷圣使为强调这新定义，他描述耶稣医治了聋哑人，这行动象征开启了人们的耳朵，使他们能够聆听天主的圣言了。